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感谢主，今天早上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再继续思想神的道。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九章，马可福音第九章30到32节。马可福音第九章30到32节，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念。他们离开那地方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不愿意人知道，于是教训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三天要复活。门徒却不明白这话，又不敢问他。我们知道在登山宝训以后，耶稣的道路就是一天接近一天到耶路撒冷，那这也是一天一天的走进十字架。那基督的受苦跟受死不只是人间的一件悲惨的历史，而是更是一个救恩的历史。那基督在彼得的那个任性，就是说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以后，那一再的提到受苦跟十字架，受苦跟十字架。那从一个角度来说，这是一个受苦的宣告，但是更重要的，这乃是一个救恩的宣告。那这是我们人类希望的黎明。那耶稣一共有三次，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三次宣告他要受苦，他要被杀。在第八章31节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然后在第九章31节，我们刚刚所念的，这里也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三天要复活。然后在第十章33节到34节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吐唾沫在他的脸上，鞭打他，杀害他，过了三天他要复活。那在这个一连串的宣告里面，所以有人说马可福音是主要的是讲这个受苦定十字架的事情，但是有一个很长的引言。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八章31节以前是讲到耶稣所做的一件事情，但是主要的是要讲到这个 passion， 讲到耶稣基督的受苦，耶稣基督的定十字架。那耶稣基督就受苦跟定十字架，并不是说他个人的一个命运的结果，而是他要借着死跟十字架来向我们人类显明他救赎的大恩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是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但是我们同时也想到说，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生？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不是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，在这个红尘上走一遭就是了呢？不是的，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有重大的使命跟意义。耶稣生是为了死，他的死是为了要救我们世人从罪恶跟死亡里面被拯救出来。所以十字架的道路，十字架的使命，不是在哥哥他山才开始。当约翰在约旦河边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就宣告说，看那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那十字架的道路就已经开始了。耶稣基督在人群当中宣布他自己将要走这条受苦的道路，为的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。现在到了这个时刻，也就是说十字架现在 已经进入到耶稣基督生命的高峰。那这一次的受死的宣告，也就是救恩的宣告，所以他的被他的受苦，他的钉十字架，是为我们得蒙拯救。那今天早晨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比较深的一点的思想跟真理，那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代赎的教义，代救赎，代赎的教义，我就这个国语啊，这个救赎的赎啊，代赎的教，就是说耶稣基督怎么样来代替我们受死受苦被钉十字架。那这个代替的道理，有很多人发出疑问说，耶稣一个人怎么可以代替千千万万历世历代的人？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告诉我说，因为耶稣不只是一个人，耶稣乃是神，耶稣不只是神，耶稣也是人，所以耶稣有神性有人性，那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人，只有一位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有神性，他也有人性，他的神性跟人性是在一个位格的里面啊，这是我们所信仰的这位耶稣基督与众教主都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有能力可以承担所有的世人的罪。那这个代替的这个思想在旧约的圣经里面，在新约的圣经里面都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。那在摩西五经里面，我们首先看到一个例子或者一个故事，就是当神向亚伯拉罕说，你要将你的儿子，你所爱的儿子，就是以撒，把他献为燔祭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是非常坦然的愿意将他的爱子献上。但是当孩子以撒被这个捆绑放在木头上，准备这个亚伯拉罕准备要拿刀杀他的时候，有声音出来说，你不要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。然后他就看到一个羊羔挂在稠密的树林里面，然后就用这个羊羔就代替了以撒被献在祭坛上。然后这个代罪的羔羊，当主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说，看哪，约翰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。那在逾越节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逾越节是一个在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拯救，以色列民在埃及受痛苦的时候能够被拯救，是因为神借着羔羊的血逾越过了以色列人的家门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说，借着羔羊被杀，血抹在门框上面，所以以色列人就被拯救。那在旧约里面这种的概念是非常的多，在旧约摩西五经里面，特别在利未记里面讲献祭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在过年过节的时候，特别是在过三个大节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要带他们的牲口，或者是羊，或者是牛，或者是出格格子，那就根据每一个人的经济实况来献祭。那献祭的时候，这个献祭的人要把手按在这个动物的上面，牛的身上或者羊的身上，然后祭司帮他把这个牛羊杀掉，那这个牛这个羊就是代替我这个献祭的人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，那这个被杀献祭的是耶稣基督。那在以赛亚书里面最明显的一节圣经，以赛亚53:6说，耶和华却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他来代替担当我们的罪。在以赛亚书里面53整章的这一章，这个圣经是讲到受苦的主，受苦的救主。那这里讲到说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，第53:12说，他却担当许多人的罪。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代赎的意思，这个代替的意思。然后在新约的圣经里面，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 也讲到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。那舍这个字呢，有代替的意思，我的身体代替你们的身体，你们本是应该钉十字架的，本该死的，但是我来代替你们。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为我们的罪死了。啊，彼得在彼得书信里面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被挂在木头上来担当我们的罪。那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的经文里面，从新约，从旧约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个 substitution， 或者是叫做 vicarious atonement， 就是代赎的教义。那今天我们要知道，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是要付一个很大的代价。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，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，而是因为我们的罪。在我们早上，我们今天所念的这几处的圣经里面，我们特别看到主耶稣在受苦的时候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吐唾沫在他的戏弄他，又吐唾沫在他的脸上，又鞭打他。那这是耶稣基督在受苦的时候，在后面我们会更仔细的看到，很详细的描述耶稣基督受苦的光景。啊，有一个医生写了一篇文章，我常常讲这件事情给大家听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。有一个医生做一个研究说，以色列人的鞭子是三条皮做的，每一个上面有三个铅球，用铅做的，每次打的时候要打39鞭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他是被鞭打几次啊？四吗？还是三次？忘记几次了。被鞭打三次，每次39次减，39下减一下。为什么要减一下？40下减一下，每次40下减一下，为什么呢？就是39。那犹太人规定说，你只能打40下，如果超过40下就犯法，犯律法，所以他们都是打39下，免得超过了40下就犯法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每一次鞭打一个囚犯要打39次，然后每一次是9个铅球在身上转，所以当耶稣被鞭打以后，他的遍体鳞伤都是鲜血。然后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，就把一个紫色袍给他穿上，以后过一阵子这个血就凝固了，血凝固以后，他们再把它跑血肉。这个是主耶稣被鞭打，吐唾沫，被戏弄。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知道打你的是谁吗？耶稣受苦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定罪，定什么罪呢？耶稣有什么罪？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叫约飞，约飞的罪名是什么？莫须有。莫须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。耶稣有没有罪？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没有罪？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，耶稣在被审问的时候，有4个人讲同样的话或者类似的话。马太福音第27章第4节，犹大卖了耶稣以后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。最近我们这个911事件以后，很多人问说，为什么无辜的人受害？ innocent people suffer， innocent， 这里是说，我卖了 innocent man， 我卖了无辜之人是有罪了。从上帝的教义上来看，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人是无辜的，哪一个人是无辜的？根据圣经的教训，没有。但是只有耶稣，只有耶稣是无辜的。所以犹大说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。然后这个比拉多的太太打发人去告诉比拉多，比拉多正在坐堂的时候，他说，这一人的事你一点都不可管，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。比拉多的太太说什么？这一人，圣经说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而如果读罗马书的时候，我们更觉得，这是神的儿子了，这真是 神的，但是他们定耶稣的罪，定什么罪？摩西有的罪。但是耶稣不是摩西有的罪被定死了，耶稣十字架上，在十字架上有一个牌子，用希腊文、用希伯来文、用罗马拉丁文写的，他们写什么？这是犹太人的王，耶稣基督为什么被定罪？他们告他的名字是罪名是什么？两个，一个是宗教性的罪，是犹太人告他的；一个是政治性的罪，也是犹太人松动的，但是罗马人定的。那就是宗教性的罪，就是他是神的儿子。谁可以称自己是神的儿子？犹太人认为说，任何人称自己是神的儿子，这是亵渎神。那这样的罪是该死的。那真正的儿子不应该死。如果不是神的儿子，自称是神的儿子应该死。但是真是神的儿子，他自己没有自称，但别人称他，他是把这个罪名加在他身上，加在他身上。第二个罪名是犹太人的王，这是政治性的，因为他们没有王，他们的王是该撒。除了该撒以外，我们没有王。现在耶稣基督被称为王，是造反，所以他们就定他的罪，所以用两个罪名，一个是宗教性的罪，一个是政治性的。但是耶稣真正被定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为了我们的罪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受苦、定罪、被杀。那个被杀是讲到耶稣的死是怎样的死，耶稣的灵魂有没有死，耶稣的灵魂有没有死。什么叫做灵死？灵死就是人跟神分开。所以在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，人耶稣基督跟神分开。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我们人的这个灵这个魂的死，这个灵魂不会死。我是相信灵魂不死的，我不知道你们。我相信 immortality of the soul， 灵魂不死啊。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与上帝隔开，但是那只是刹那的事情。在这个隔开的里面，分开、分离、弃被弃绝的里面，他经历了人的痛苦，人世间的痛苦。所以更重要的是耶稣的身体，有耶稣有生死，这个生死是灵魂与身体分开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殡仪馆看一个人躺在那里，跟活的时候他不灵魂，这叫做生死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，是谁杀了耶稣？这是一个历史上的问题。Who killed Jesus？ 历史上的问题。有些反犹太人的人就用圣经一些的经节来证明说犹太人杀了耶稣，所以就是有在历史上有反犹太人的这种啊。也有人说，因为当时处死耶稣的不是犹太人，犹太人没有权利杀人，是罗马人，是罗马政府，所以有人说是罗马人杀死了耶稣。但是弟兄姐妹朋友，真正杀死耶稣的应该是罪人，应该是罪人。因为我们的罪，世人的罪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世人的罪杀死了，这个不是我们主动，要记得是我们的罪，但是不是我们主动。神主动的让耶稣来代替，来担当。换过来说，如果我们没有罪的话，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，耶稣不需要死。耶稣死是因为我们的罪，但是不是我们去伸手杀他。上帝为了要实行拯救，完全他的公义跟慈爱，他要借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来解决人的罪，使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因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而罪。这整个的过程，整个的事情是神做的，我们是受惠，我们只是领受恩惠，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做任何的事。每一次耶稣提到他要受苦、要被害、要被杀， 等等，有一句话重复的出现了三次，就是第三天，第三天，或者说这个马可福音是讲过三天，过三天，过了三天。上一次我也跟大家解释讲马可福音第八章的时候，我又解释这个第三天跟过三天是一种文法上或者文化上的一种表达。那实际上算那个时间的时候，耶稣从死到复活没有3个24小时，但是在表达上，有的说过了三天，有的说第三天，但是总的时间加起来没有3个24小时。那这个不重要，第三天是重要，但是这个到底是几个小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耶稣照着他的应许，照着他的预言，耶稣复活了。那耶稣的复活是整个前面所讲的这一切有一个完结，有一个归纳，有一个交代。如果耶稣被杀受苦被钉就结束了。保罗说，如果你的信仰是这样子，如果你的信仰是这样子，你比众人更可怜。但是我们的信仰不停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的信仰是接下去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节第4节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活到永永远远。希伯来书第7章25节说，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，耶稣基督今天活在，今天我们所听的诗歌也是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因为他是长远，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活在十字架的光辉之下，十字架原是受苦的记号，那是因为神子耶稣身陷十字架之后，十字架变成荣耀的。今天我们举起十字架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十字架的光辉，在十字架的光辉下面，让我们来过我们的日子。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日子？因为在十字架下面，我们可以享受赦罪之恩，因为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可以带到十字架的。我们第一次的认罪，承认耶稣基督时候的认罪，十字架能够担当。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在我们的生命道路上还是有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可以来到十字架下面，将我们的罪向神倾吐，在十字架下可以战胜罪恶的引诱。这是十字架在我们里面的，十字架今天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对付我们的罪。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情，一个是圣灵的工作，一个是十字架的工作。十字架的工作是要除去老我，使我们的罪减少，十字架要赦罪，要对付我们的罪。圣灵呢，是要滋润我们的新生命。所以我们中国教会讲老我新我，是吧？我要治死老我，这个老我是用什么治死？不是圣灵，圣灵不治死，十字架治死了。圣灵呢，是我这个幼嫩的新生命可以天天滋润我，帮助我，感动我，我这个新生命就长。当我这个新生命长的时候，我这个旧生命就被对付，十字架对付老我的时候，就越来这个新生命越大，旧生命就越小。那十字架的工作今天还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还是要受十字架的对付，那就是说我们今天还要对付罪。当我们对付罪的时候，我们要来到十字架的下面。第三，十字架在十字架下引人与神和好，十字架要经过我们，神要用我们的生命，用我们所经历的十字架来把别人带到基督，来领受这个救恩，来经历神大能复活的生命。
朋友，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。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